就开始上一次什么，我上次是来到第二章，来到那个关键的那个经文啊，就是一人必因信得胜啊。OK， 啊 OK， 其实你关到小哈，他那边他会自己的。
对，因为这个、啊、这个小是只是这边的声音，
okay，
不是那个麦克风。对
，OK， 好。我们开始啊，做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啊、能够有啊、生命气息啊、也能够知道你啊、指定啊、为我们敬拜的日子。也谢谢你帮助我们啊、从家里啊、能够平安抵达这个聚集点。也求你特别恩待啊、以下的时间，你让那些预备心要来聚会的人啊、让他们的行程都蒙你的保守啊、也预备他们的心怀意念。有一个敬畏的心来朝见你的面，我们把一下时间仰望，一起来查考你话语，愿你接着哈巴古书论信心的经文再次提升我们，也教导我们也肯定安慰我们的心知道我们所依靠所等候的也是历世历代圣徒所依靠的应许。给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嗯，好，上次我们我不再讲钱的啊，因为我就讲不完，就讲刚刚这一次讲的是加勒底人自高自大那一段啊，然后就特别有解释到自高自大，其实它是对应于后面那句话说因信得生。字面上是看不出来什么特别啊，因为自高自大跟信心好像没有直接的冲突，实际上是有啊，就是在新约保罗的书信里头，保罗就把这个自高自大就讲成是犹太人靠律法称义的一种心态啊，所以自高自大意思是说人不愿意单或是不愿意依靠，也不愿意单依靠上帝的恩惠啊，因为人的确对自己没有完全的失望啊，就是我们当然平常人跟人的关系，我们也不会说我什么都不会，什么都没有啊，这是不是很正常的一种表达？但是来到上帝面前呢，基本上我们没有任何的可夸的啊，就算有也是出于他，所以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只能够因为信心，因为相信。但我们那天也提到这个相信不是没有对象的相信就是我们有说到有没有可能有一个人因为相信因信称义而得救，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说没有，对不对？因为这个因信得生因信称义，这个信是讲到因为信耶稣基督，因为信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不是因为相信一个教义我们就上天堂，反过来我们有时也要知道，虽然有些教义是绝对的，好像你说神人而信啊这些，但是它是绝对重要，但是它不一定在福音里面。我要尽量讲清楚啊，你不要误解我意思。是说举个例子，圣经是神的启示，这个重要吗？绝对重要嘛，对吧？不然我们信仰就垮台了。但是你有没有在传福音的时候需要解释这个？有时有区别，对不对？但你说一个基督徒一定要信这个，但是他对 evangelical 就是他对福音传福音的时候，或是叫人相信福音的时候，他不是那个 essential， 但不表示他不重要啊。所以我意思是说，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你去看，你就明白，很多时候上帝要我们信的、相信的，不是这种很大很大很大的这种什么教义啊，是恩典，就信他白白的恩典是耶稣基督，这也就是一个开始点。但这个人一进入了这个信仰之后，被更新之后呢，按常理来说，我们所说的教义你说圣经无误都应该成为他的基础 他所信的基础，可以吗？就是说我们有时不容易，因为我们很久了嘛，信主很久了，因为我们回头看好像每样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啊，都是这样的嘛，都是对。但实际上你说那个开始点，好像我们说举个例啊，像我们在想啊，这个某某人啊，我们说江南妈妈哈、啊，希望她不会上来听。哎、啊，我们说江南妈妈有没有信主啊？哎，有人说有，她信的。有人说哎，她不信。哎，可能她说她不信，因为江南妈妈不信一定论的。那你说如果不是一定论的人，就一定不是基督徒吗？可能也不一定。当然你说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很糊涂的基督徒，如果是的话，因为他前后不一致的嘛，他看圣经看一半的，对吧？那你说啊，父亲因为他不熟圣经，或者说他不明白什么叫启示，也不是嘛。其实到最后你要退到第一点，你说他是基督徒，因为他还是真的相信上帝白白的恩典在耶稣身上，他用真实的，他有一个真实的信心在基督这个位格上面。你看上帝就是要求这个吧，但我们都没有做到。哇，我说很多人呢就都是没有，连这点都没有，连这点也是难的。因为当你要完全相信基督依靠基督的时候，同时候你就要完全要否认你自己，否认人呢的各种可能性，各种的思想啊，骄傲各样各样的东西，这样。所以那天我们在小组里面也分享，对吧？我们都有自己要传输一个对象啊，金华是啊，只是也提到他家人啊，家人啊，大家都有家人要传福音啊，我也有家人要传福音啊。那有时候我们传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会问自己说他信了没有？到底？你说。像我问你了，如果他信了你就不用讲了，也不是，对不对？所以有时你不是要知道以至于你可以放手，也不是啊。所以这一点放开，但你就要真的注意他到底，如果真的是信，他是不是信耶稣，这个因信成义的这信是不是真实信耶稣。连时间久呢，他如果是有真信心的话，这个信心会成长啊，这个成长最后会扩大到他的行为，就是他的生命生活都因为好像果子这样啊，好像冬天刚刚，现在你们看每棵树都好像死了一样，他会有生命的表现了。可以吗？啊，所以这点还是要值得我们留意啊。就是我们改革中背景的人有这个弱点，就是我们习惯教义，连后来可能教义就等于是福音了，最后连这有危机了啊。但理想应该是两者是应该很自然的配合的理想啊，但实际上有很多的人还没有在这个情况之下，好吗？啊，所以上个礼拜上两个礼拜前啊，我们就提到了这个信心的一个重点是他是对抗于人的骄傲，信心的一个重点是他是相信一个东西而不是他自己，他不能救你，信心是一个媒介来的，他是让你去相信一个对象，那对象就是基督，基督是上帝的恩惠，可以吗？啊，好，那我们也提到再两分钟啊，就是如果你有真信心，就上次我们讲到第33页啊，就是说信心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到如果我们真的信，连第一这个信心就会跟得生做一个连贯啊。然后我们上次就解释了福音啊，我就一步一步这样讲啊，说什么是福音啊。实际上，当我们告诉别人啊这是福音的时候，很多人不觉得这是什么福音，因为他不觉得有什么好的东西。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人他们的内疚感是很重的，所以他们比较容易向上帝回应，对吧？打个雷，路德都要跟上帝说：“救我，我就会去做修道士。”我们现在打个雷，我们觉得哇，很漂亮，拍个照先啊。但我没有说打雷你就要怕，但我们今天人没有比以前人更良善，但为什么我们好像对什么事情都不会再有一种好像 内疚的感觉。有的人生病他也很大方啊，他觉得没什么害怕的，因为医学昌明啊，药物很多什么什么啊。你是不是看到我们好像越来越失去这种本来很容易就让我们悔改啊反思的一种能力啊？其实也是你可以说是世界的企图了啊，这世界一直在塑造假的平安，在塑造一种人类的一种天国，所以它就可以让我们越来越就不去想那个真的天国。有一天，它这个所谓天国，人类的天国，就一刹那就变成地狱。当基督来的时候，它就是地狱。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反应过来，因为我们都一直以为就是这回事。做不对的事情也开始觉得没有什么叫不对的，因为都是这样。但还是有一些人上帝有怜悯啊，他们还是对罪啊，对好像上帝在人身上的这种好像提醒啊还有反应啊。很多时候这些人往往是神预备的啊，我们就更多在他们身上做福音的工作。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我们先要猜，就是猜他们的是他们的自信。那好像多数你们跟家人传福音卡住的点，就是他相信他自己，他的自信，他的骄傲，是让你的福音，你所讲的福音进不去的第一道，不是唯一的，是第一道。就是他不觉得他需要，或是他不觉得他有这个需要有这样的遭遇，就是审判的遭遇。然后我们又一直看到好像上帝也没有给他们困难，所以他们就越来越自信。你看啊，我讲我会成，你看我就成啊，没有什么东西我做不到的。他就所以当他所谓很服气啊的人，其实就是越来越不可能的的人。因为我们回头看很多其他人不是这样的啊，好像我们自己也不是这样，我们很努力也不一定成功。然后我们就明白，这些人好像接近被上帝所遗弃，所以他们一直在自己的迷信里头找到他们的这种虚假的确据。然后我们其实要切切的求上帝就是介入，甚至我们不要假冒伪善了，有时就是我们还是很希望上帝给他们看到一个漂亮的天使还是什么。很多时候上帝如果要介入他们呢，可能就是让他们遭遇他们最宝贝的东西的损失啊，是吧？可能失去健康，可能失去产业。但我们基督徒又不愿意哦，我们又觉得哎呀，等一下呢，我的妻子、我丈夫还怎么样啊，他突然间病了，我很麻烦了，上帝还是不要了，这样你说不要救他了。有时上帝的确，所以我们有时就是预备了，我们随时都预备一个后果，就算上帝把一切都做走，但是为了救我的另一半，或是我的孩子，还是我的父母的灵魂，我们愿意承担以这为喜乐。你没有预备好心，可能你没有预备好心，上帝就不让这个事情发生，是吧？你要怕你跌倒吗？有很多人因为自己的伴，就是丈夫和妻子，可能遭遇到，好像有你也说哈，她的丈夫有癌症，她就垮了，她的信仰全垮了。也就是说，如果上帝真的很怜悯这个妻子，她可能说：“哎呀，好了，只要我想救你丈夫，你就死啊！”哈，还是暂时，你还是得刚强，所以就变成我们先。能够平顺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常常想清楚，预备好自己，因为如果时间越久，这个苦难就一定程度上就一定越来越大。但是当这东西一下来的时候，我们还是因为我们预备好了嘛啊，所以我们还是能够紧紧的依靠上帝，相信他的救恩啊要成就在我们的家里，是这样子啊。所以这只是一个分享啊。好，来到第三呢，就是三十四面，就特别提到一个人如果真的有信心的话，这今天讲啊，他会产生，就是加文他写的哈，就最少在这方面他有两个效应。第一就是他会回到一个正确的认知， 意思说啊、没有人说信了上帝之后啊啊重生之后他仍然对神的话是无知的啊，因为上帝真的要我们就是只是明白他，圣经说上帝要我们明白后要顺服他，当然顺服是需要明白的，不然你乱顺服就是那叫糊涂叫迷信啊，所以顺服是需要明白，所以明白呢很多时候往往是紧接于啊一个信心的第一个表现，你明白过来啊，如果你真的是有信心的话，连最后你也能够很乐意的啊去顺服，而不是被勉强或是反抗的啊。往往信了主之后还对许多的这些啊就是不义的事情啊有保留甚至有抵挡，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他到底信还是不信啊，我还要讨论这些东西、啊、就好像他还很顾念呢 啊就是过往啊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啊，你好像觉得他讲不过来不明白，哎你就可以考虑可能他的信心还没有真的是像他自己说的啊。好了，第一个状态就是信心会恢复正确的认识，哎正确的认识会产生顺服，哎同时候呢这个正确认识也会对人让我们在上帝面前有一个完全贫穷的态度啊，就是我们常都很自然的啊，在真幸福的心里面呢、啊、都应该是很自然的一直觉得自己毫无价值，无论怎么样啊人家怎么样称赞你也好，你觉得哎你们不知道的哈、啊、我是坏人啊，你不知道的我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啊，在神眼中唯一的一粒都没有啊，一个小颗粒都没有，我说好啊 OK 就算有其实也是上帝给我们的啊，所以我们一生都常常会就是啊不认为哈、啊、我们能够好像很乐观的去做任何的东西来换取上帝的喜悦，就算你信了主也是这样啊，就是没信主前我们不可能靠自己，但信了主之后呢就算我们在教会侍奉啊做很多事情，其实你心里面也很知道你还是很多无畏的啊，所以你一直都很意识到如果不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啊因为基督的代赎，我们在神面前是毫无可言的、啊、没有可以讨他喜悦摆得上的东西 OK 一点点都不行啊，这是一种态度，就是如果你说真尽心是以自大做对抗的，没有你可以看信徒他的真尽心为什么里面还有那样多自大的内容，很奇怪嘛对不对，这些问题当然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容易看，就是说我们一般都只是就是参与啊一些的圣工，你会想象这种问题可能很多会在神学家这种大牧师的身上啊，哎他们很多时候当然我没有说他们不得救，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就很就是不经意的他们就表现出了，实际上呢他们还是相当的自信的啊，虽然这种自信会挂着一个就是为了神的荣耀啊，我是明白什么叫做为了神的荣耀跟自信，我想你稍微想一下你看得出它的区别啊，没那回事的、啊、就是说我不是要指谁了啊，我只是说这个问题是很普遍的，这是我的意思 OK 只是一贯来呢啊我们好像因为一些人的身份我们就给了一些人特权啊，让他表达了他的罪性而已、啊、如果是平常人讲这种话我们就大骂一通，怎么可以这样讲话啊？但只要他是名人呢我们就觉得哦神有恩典，那你就给他一个特权啊。名人对人不友善，我们说哦因为他很忙、哦、名人不读经祷告，我们说哦因为他已经很熟圣经，名人迟到我们说因为他有神的感动，总之我们都给这些人很多的空间，其实不是让他们荣耀神，是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罪行。你说在上帝眼中这个叫信心吗？不是啊，所以老毛病很多是从小时候来的啦，就是说我想我也不知道但我能够想象 可能这些人从年轻的时候就没有对付啊，他们很多的内心的这些傲慢啊，以致当他们来到一个空间可以发挥的时候，他们好像以为这是很自然，察觉不出这个是从他老的性情那里来的，好吗？另外一个没有真性情的表现，然后是真性情的表现的反面呢，就是他会冷淡、麻木啊，他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没有，好像举个例啊，有人信了主一年两年之后，开始又回到一个平淡的状态啊。常常对很多属灵的事不管不理什么什么的，因为我们有时候说哦，这种叫做软弱啊，这种叫做什么什么，时间久就有问题啊，不是这个人会有问题，时间久就证明了上帝没有想要管教他，因为如果他还是有信心的人，他走到冷淡的时候呢，其实上帝可以允许一段的时间。但是之后如果他是上帝的儿女，常常上帝就介入，用苦难来把他转回，是吧？但如果上帝就一直这样让这个人一直维持一种不长进又好像没有问题的状态，连最后呢我们可能就说哦，或许他根本没有那个关系。我这些都是关键的思考就是有关于信心的一个思考。所以上帝向他的选民伸出手我们应该相信唯一能够接受上帝恩惠的，其实就是他赐给我们的这份礼物就是信心信心能产生唯一的态度，就是在上帝面前全然的承认自己的贫乏对上帝完全的依靠而且这不是一次的我刚才讲过不是得救那一天你是这种表现，而是你一直都是这种表现因为他是基于同一个信心同一个态度，直到我们走到成圣完全的地步可以吗？所以这是特别提到信心连我不知道我没有印给你很多的经文对不对，纸上面有吗？很多很多的经文是吧？没有像我这边也是，可能我后来讲这个经文其实我是举例的因为我在可能在别的教会讲的时候我就放很多福音书里面的一些例子你们知道福音书里面其实
有
三书里面对吧连其实这经文我不用你们特别读我想你们都熟悉这些记载就是耶稣就是医麻风的病的啦死里复活的瞎的瘫子这些 OK 你只要注意一点就很多字，但你看就是你觉得这些人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是什么？他们会说哎呀你要做就做吧，耶稣我来试试你一下，看你有没有本事救我你读一下，每一个人都是很 desperate 的就是彻彻底底好像没有我就死了。我不知道你 get 到这个 point 吗？其实我意思是说这些人后来都耶稣都回应他们了对不对，都回答他们所要的，因为这里说基督见他们的信心，就是基督看这个是信心，连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哦，这个信心呢它是有一种态度的，就是他们完完全全觉得不能了，他只能够求耶稣帮忙，不然他就死了，你走下去都是这种表态。连你再回来想，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信耶稣的状态不是这样的，对吧？我们可能觉得听了一些福音不错啦，我们去试试看，信一半等等。所以你说那个叫信心啊，你不是因信得生哦，你是别的喽。信心真的是无论把怎么样的就是这里面的一些人，有的是官就是官长百夫长他们都会被打到一个完全无助的境况，连回头单单仰望基督，他们好像能够相信只有基督可以救他们，连那一点就是信心，连他就得到，但他得到的不只是那件事对不对？你们看到很多他们因为病得医治之后，他们就跟随耶稣，他们得到永生。 所以这转捩点啊，是我们常常要注意的啊。然后我们也可以反省我们自己了啊，在生命不同的阶段里头啊，或许上帝在某一点上面呢，把我们放到最低的下面啊，以致我们可以真的向他来回应，好吗？好，那我们先来到第二个字了。第二个字叫做，这里有几个表达，一个叫得生，新约叫称义，啊，也得生可以叫永生啊，都可以。好了，这几个字其实放在一起来看啊。当时呢，哈巴谷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很明显是有历史哈，就是以色列人被围攻的时候，这还没来了啊，就将来被围攻的时候，敌人围攻的时候，哈巴谷说：“你们要单单信上帝，你们就会得拯救。”所以哈巴谷当时直接指的实际上是脱离啊这个敌人的危机啊，就是敌人攻打他们的危机，对不对啊？但实际上我们也明白，保罗后来到了罗马书又用这句话，那，啊，这就很明显，这句话不是只是哈巴谷用的，因为如果是哈巴谷用的过了嘛，这件事就不用这样讲了，因为当时被救的就被救了，不救就死了。那过了几百年之后，你就不需要再讲这句话了。那如果在新约罗马书保罗又在引用这句话，就表示说实际上真正的得生呢，不是只是地上脱离一次的灾难，是吧？真正的得生是呢脱离永远的死亡啊，就是永远啊不再受罪，不再受死的捆绑啊，这才是真正上帝当时借着哈巴谷给百姓的应许。所以上帝跟百姓说：“你要信啊，你要信我救你，我现在就给你看到一个迹象。”所以当时呢，信的人就看到他们蒙神拯救，但是这个效果呢，不是停在那个时候的，因为他们就算信了一次，你们知道，后来南国还是灭了，还是被巴比伦给灭掉了，是吧？他们躲过一次。亚述有神迹啊，亚述的时候他们躲过了，但是巴比伦来他们就没了啊，没有了一次。后来还有很多啊，就是罗马希腊也来，他们也没有，也被攻，就被掳走，被攻打啊，被拆他们的神殿。所以你就明白，上帝有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他怜悯我们，因为怕我们等不到那最后一个最终的拯救，他就给我们一些小的拯救，就是在我们平常生活里头的啊。所以上帝的确可以啊，在我们困难啊、病痛的时候啊、有需要的时候啊，他特别怜悯我们啊。OK， 怎么样？要锁门？啊 ，OK。所以有时不只是地上的啊，真正的它是要我们啊，因为一些地上的拯救脱离危险，而坚固我们继续等那个最后的啊，这才是它的目的，嗯，可以吗？啊，所以这里有一句话说，虽然上帝可以啊，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就在世上的时候，救我们脱离困难、病痛。但是有一天当他不再救我们脱离地上灾难的时候呢，那才是真正救我们，因为那一天他就救我们脱离了这个会犯罪的身体，我们就进到完全了。这我讲过了啊，不过我就希望我们基督徒对苦难的观念是反过来的啊。世人觉得死亡是一种悲哀，是一种战败，就是你失败的一个结局，你死了吧，因为你被神丢弃了，说你死了啊！你不被上帝就是看顾，你死了。基督徒会相信，死亡就是离开这个肉身，不是失败。如果是真信主的人离开这个肉身的时候，就表示我们真的被救了，因为在下一刻就是我们要完全，我们不再受罪辖制啊！活过来的身体是不再死的，死去的生命是不会再犯罪的。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好吗？啊，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每次看到这种经文呢，拯救、拯救、救恩、救恩呢，就都应该帮助我们往后面看，不是前面，就我前面就是我们的未来，去看，啊，就去仰望， 这个完美的真实啊，不只是这些暂时。OK， 好，哎，这里有一个字啊，他说，一人因信为一人因信得生啊，哎，你看英文它有一个字叫消的，就表示中文翻译没有把那消翻出来啊，啊，是不是啊？你们的用和合本可能是没有这个必这个字在里面啊。实际上它有一个肯定句，就是未来式的一个句子在里头。但这个不是只是未来时态啊，而是强调它的不变性跟永恒性啊。就是说，上帝应许给我们的这个生呢、啊，其实是永生。OK， 所以救恩啊不应该啊是基于，因为保罗也用类似的话了啊，强用这个同样的句子来强调啊救恩。不是人的作为啊，是上帝借信心赐给人的。我们来看那个罗马书1:17啊，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只是稍微解释一下。通常我们这句话啊，就是第二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对不对？哎，你就在那边想了。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很玄嘛。你说是什么东西哈、啊？你说哦，我们的义哦，是开始于相信，连我们的义也结束于相信，好像讲得通啊，但不懂自己在讲什么东西。这是翻译的缺点。你看清楚，这个义其实不是你的义啊，是神的义，是前面那个义来的，就是十七节的开始，他说神的义啊。所以他实际上不是在讲一个基督徒的义怎么去长。你看很多的解经书都会说，哦，这是信徒的操练，他开始他的义是从他信主耶稣开始，然后慢慢的越来越相信，越来越他的义。哎，他不是讲这个啊。保罗他说这个义就是前面所说的神的义，所以上帝的义是完整的，也不会加不会减的。但是我们之所以与他有关，是第一，我们凭着信心。之后呢，我们就一直在这个义的上面，直到我们见上帝的面。所以是本于信，也终于信啊。英文是说 from faith to faith 啊，那就比较清楚了啊，可以吗？啊，所以不是在讲我们怎么样操练啊，信徒的生活这一类的啊。OK， 保罗就用了这句话放在罗马书啊的背景里头。很明显呢、啊，他要讲的是这个得生啊，是指到永生的啊，就不是只是脱离啊历史的敌人、啊。好了，所以严格来讲啊，这个公义啊、得生、称义这些观念啊，都应该可以放在一起来理解，可以吗？所以一人必因信得生，或是一人必因信称义，这些都应该是出于同一个原则。可以啊，没问题了啊、哦、啊！如果你看哈巴谷，你再看新月的引用，你就可以把它们连贯起来。OK， 好，我再快一点啊！等一下我们有祷告会是吧？我们是几点？
一刻
。哦，哎，15分钟可以。好，好了，我先举一些错的例子，你们自己做对比一下啊。那特别在这个字“称义”这件事上呢，我们就跟天主教处不下去了。就分家，那到底错在哪里？有时候我们也讲不清啊。其实他的错误地方就是这里。天主教中世纪当然不是现在的，但他们也延续了。但主要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将称义解释为一种美好的品德，就是上帝把他自己的美跟善，就好像注射这样啊，就打针这样，就放到人的里面去。连人就可以基于这个东西去做好事啊！你想一想啊，当时啊，其实天主教的意思是这样，他就说人呢是不好的，他们也承认人都是堕落的，除了理性还在的话，都是坏的。人需要神的拯救，他们也相信，所以不要说天主教不信恩典啊，天主教也相信是出于上帝的恩典的救恩，只是天主教不承认是单单出于上帝的恩典，他就把那单单拿掉吧。所以他们怎么样在里头解释呢？就是这个方式了。他说是上帝给我们的， 他上帝先给一部分，人有了这部分，你就努力去做啊，人做了上帝就给你更多。所以他这样的解释虽然把源头归给上帝，但是其实他在中间呢，他就把人的功劳也放在里面啊，成为他的一个结果。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路德呢，当时为了很反对这种的看法，因为这种看法就表示人可以自己做好事嘛，对不对？所以路德就提出了我们今天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称义的观念，就是说我们好像在法庭上面，地位上面，是吧？你们都常这样讲的嘛，我们称义是地位上称义。你明白为什么就这样子讲话吗？地位上称义，这个实际上是一种我们可以说是法庭的宣言啊。因为路德特别要强调说，你没有变，上帝没有注射什么好东西进去里面，你还是一个坏人，你还是一个罪人的本格，你只是在地位上你变了，可以吗？所以就用归算，就是 imputation 来取代 infusion。 infusion 就是注入了啊， imputation 就是归算。那归算实际上就表达了这个意思，就是你没有，但是我算是你有，这样的意思，可以吗？那所以你现在要理解这个事啊，就是说如果你一定要说称义是地位上称义呢，你也不一定在圣经找到这个字，你也找不到的，因为圣经没有说称义是地位上称义。但是解释称义的时候呢，路德特别有一个历史背景啊，因为天主教是说称义是人的心情变成良善，路德说错，这种完全错误，所以他就会走到另外一个比较就是很对抗的表达，就是说你还是一个坏人，你只是地位上改变而已，你根本没有变，你还是一个坏人啊。所以他强调这，那好了，这是历史了，我们今天已经不在这个历史了，因为也没有人再跟我们吵这个事情了啊，500年后了。那今天我们还是不断的这样子讲，我们就说称义是地位上称义，我们就很少提到那个本来称义还有一个意思，也是当时天主教基督教都承认的，就是上帝的喜悦。你会觉得很少听到这句话，义人必因信得喜悦，我们很少听到这样的，对不对？我们常以为哦，称义是哦，只是一种冷冰冰的法庭的一种观念，实际不是的。我举一个例子啦啊，你们熟悉希伯来书11章6节，他说人非有心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吧。那你不要说我只是拿一些经文来讲啊，那他希伯来书很简单的，他就把信心跟那个关系讲出来。他也可以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到生命，可以的，但是他就讲了一个很古老的理解，就是上帝 favor， 上帝喜悦这个人，没有，就是说上帝喜欢看到我们信他，换句话说上帝很不喜欢看见人不信他，这叫不信啊。当我们可以信上帝的时候呢，上帝就很喜欢我们，但不是因为我们改变他啊，这是我们本来应该有的啊，就是果子哈，就是我们可以相信啊。所以这个喜欢啊 favor 呢，它更好像完整的解释了称义的观念。所以称义除了在法庭上面之外，称义还有一个 setting 呢，就是很温馨的，就是一方啊，就是法官这方，他喜欢罪人这方，他喜欢这个人，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就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他就是喜欢啊，不是因为他为了要照着法庭的方式来判案，不是，是吧？所以我们教要理问答的时候，我们每次教，好像我教泡泡，教到称义的时候呢，一定要中间差一个的，我们很多时候就跳过去，我们讲称义就成圣了，其实中间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很少提的，就是因为这个观念没有熟悉，就是收养。其实它真正的次序是称义、收养、成圣 ，adoption 在中间。那来了，如果你像路德说这是法庭的用词，哎，你的 adoption 就没地方去用，你说怎么有没有可能这法官 判你无罪之后，还说哎，我请你喝咖啡，你说这个法官什么？然后你说判你无罪之后，还说哎，我收你做儿子哦，你说这个法官也不是很合理啊，那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法庭？当然不会。所以上帝除了只是冷冰冰的说我们的地位称义之外，其实是因为他喜悦我们，他喜悦我们。所以盼望这个称义观念可以比较扩大一点啊。好像在旧约里头也有一个记载啊，就是亚伯拉罕，对不对啊？连上帝跟亚伯拉罕说，哎，你没孩子哦，但是我跟你讲哦，你以后孩子好像天上的星地上那句话吧，对不对？等你讲完之后，圣灵说亚伯拉罕就信了，就这样简单。亚伯拉罕就信上帝这样子讲，连真经文直接的结果就是上帝就因为他的心就看他为义。
嗯，
这就是称义最早的一段经文，在创世纪就有。那你说当时是不是法庭呢？没有啊，亚伯拉罕跟上帝不是在法庭上面呢、啊、当时也不是在讲什么罪啊没有罪的问题啊，当时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讲一个没有人可以相信的一件事，就是他看不见的，你的孩子要像天上的星，看不见的嘛，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很可爱哦，他说哇，你讲我就信了，就好像小孩啊，爸爸跟他说，爸爸有一天要带你去月亮，你信吗？嗯，他说我信，哎，很喜欢你，很信，你这样也信我啊，很喜欢。那你回到最原始，今天我们信上帝，其实实际上是这样的，你看上帝跟我们说，他要给我们天国，你真的没有办法证明这件事啊，对吧？它不是理由来的，它不是一个道理来的，天国永生不是道理来的，就是因为你被神赐下一种特别的因素叫做信心，你就觉得这个是很对的事，就是这样。凡是不能够接受这些看不见的内容，其实他就是缺乏这个信心，所以他就叫做不信，所以上帝不喜悦他，他没有神的喜悦在他身上，可以吗？啊，所以这是解释了这个观念了。 OK， 好了，我就停了哈，就时间差不多了，然后我下次再继续解释一点点关于这个称义跟成圣中间的关系啊，我们再一起看好吗？我们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思考因信称义的恩典。我们相信这不是只是出于一些神学家的理论或是一些的辩词而是出于你自己的心意因为你知道我们人无助，我们也不能自救，所以你就出于你的善意，你把信心先赐给我们，以致我们这些无助的人能够相信你所给我们的应许，以至于这些所相信的也就成为了我们的真实，是吧？就求你继续的工作在我们的心中也在我们身边的人的心中，是吧？你让他们排除许多对信仰的偏见许多可能对神学的一些误解，主啊，你让他们有这样的恩典机会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他们愿意单单依靠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所预备的恩惠依靠他承受神所给的一切美善的应许，是吧？就让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来与他们分享，也主啊，也求你按照你的时候在这些人的心中工作也与他们改变他们让他们与我们可以在前面的日子一起奔跑这永生的道路。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